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我们一起来听上帝在人生命里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奇妙恩典这个见证分享的节目。我首先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他奇妙的恩典与你们同在。在这个节目里，我们可以一起来收听弟兄姐妹真实的见证，我希望透过这些见证能够鼓励你们更加积极的追求和认识那一位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罗弟兄会跟我们分享他是如何经历主的拯救和医治。罗弟兄年轻时是一个不相信鬼神的人，但是到了中年，他突然变得非常迷信，非常热心去膜拜各式各样的偶像。他以为只要自己膜拜的偶像越多，就越会得到神明的庇佑，谁知道事与愿违。当他拜的偶像越多，他所受的捆绑就越深，甚至到一个地步，他的理智开始失常，他感觉到自己是受着一股邪恶的力量所操纵着，以致他经常做一些不由自主的事。到底罗弟兄是如何脱离这种邪恶的力量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他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神的救恩和医治。
2003年4月2日，我从报章上获知一代巨星张国荣坠楼轻生。读了整个报道，我感到非常的惋惜。张国荣是歌影视三栖得意的艺人，却落得如此的下场。我们姑且不去批评他作风大胆的生活取向，我想如果张国荣能够听到福音，感受到耶稣基督深爱世人的信息，他就不至于捆绑了自己，活在魔鬼邪灵的控告之下，走不出这生命的枷锁，最后只好以这种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张国荣的死使我感到迫切地要把主耶稣在我身上的作为跟大家分享。我从前迷信偶像，结果惨遭魔鬼邪灵的控制，以至于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精神错乱，几乎濒临自我毁灭。主耶稣把我从这种悲惨的境况中拯救出来，我的生命因主耶稣而改变。我愿意将这个信息跟大家分享， 愿上帝得到一切的荣耀。我从前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狱。大约在我29岁那年，我在家中设立了观音神位，起初还不怎么虔诚，但是到了40岁左右，我变得极其迷信，并且热心供奉偶像。每逢初一、十五，我都会吃素。每天早晨5点，我会到观音庙朝拜礼佛。我朝拜的时候极其注重礼仪，比如说点燃了香，我就一直跪下，直到香烧到只剩下大概1寸，我才把香插在香炉里。有时候我会在同一个早上膜拜2个观音和其他神明。不但如此，我还特别喜欢攀山越岭，家里附近的山都有我的足迹，山上所有的神像我全都敬拜过。我会给他们奉上好茶、花生、烧饼、水果以及香烛。我以为拜的偶像越多，自有神灵庇佑。如今想来，心中仍有余悸，我所得到的并不是福佑，而是更多的烦恼、灾害，甚至更受捆绑。如此迷信偶像的我，到了47岁的那年，我从朋友翁先生那里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翁先生送我一盘乔红看人生的录音带。乔红是香港艺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翁先生也跟我分享他自己的见证。他告诉我，他曾经患头痛4年，后来却得到了上帝的医治。当时我心里想，只要我为人心地好，多行善积德，自然就心安理得，根本不需要信什么耶稣。直到有一天，我也患上了头痛病，昏头转向的痛苦异常。既然我一直以来都是膜拜偶像，所以我就到庙里取神符，烧了冲水喝，也到观音庙跪着念大悲咒半个小时，又去尼姑庵转运，更到山神庙礼拜。最高的记录是在同一天里，我在同一个庙宇里礼拜4次。但是我的病情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反而更趋恶化，头痛欲裂。在无可奈何之际，我就想起朋友翁先生，他也曾经患上同样的病症，于是我就去拜访他。可惜翁先生恰巧不在，我就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妻子。第二天，翁先生就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有一位教会的弟兄想要见我。我当时想，见他也无妨，于是我就去那位弟兄的办公室，跟他谈完话后，我的心异常的平静，不再烦扰。过后，他就为我祷告，又叮嘱我不可以再拜偶像。回家一两天后，牧师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来我家探访我。他们建议我把家中的偶像除去，我征得太太的同意，就毅然把家中以及店里的偶像全都拆除了。这些偶像有的镶有玉片、金珠以及金钟等名贵的首饰，我们也膜拜了一些日子。 我的妻子实在有点舍不得。弃除偶像后，我的病情仍然没有好转，相反的，病情更加严重了。我病得不能坐，不能睡，痛苦万分，难以言语。我就开始埋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除去了我家中的偶像。有一天，我的心极其害怕，比见鬼还要怕。妻子看见我这种情况，也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我很爱我的妻子，一看到她掉眼泪，我就更加六神无主，心乱如麻。我只好跪下来祷告说，耶稣救救我。一刹那间，我心中原有的惧怕突然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牧师每天都来带我到教会，一起读圣经祷告，但是病魔还是捆绑着我。我的病情时好时坏，在教会里行动怪异。比如说，我会在教会里凝视着坐在我身旁的姐妹身上的衣服的花样，把对方吓得花容失色，拔腿就逃。换了另外一个姐妹，我又同样的凝视着她，又是把她吓跑了。有一次，我跟随牧师到外地去，在路途中不小心丢了一个塑料袋，我竟然无理的要求弟兄去帮我捡回来，对方不答应，我就打算承包一辆出租车去捡回那失落的塑料袋。我也在教会中做了许多的坏事，最严重的就是殴打牧师。在家里，我的行动怪异，虽然我的头脑清醒，但是所作所为却不由自主，无法控制，总有一种无形的邪恶势力在操纵着我。我会观赏家中大小物件的摆设，也下意识地在数地砖，计算东西的长短。我不敢打开冰箱，也不敢打开衣柜，因为只要我一打开冰箱或者衣柜，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翻开每一件东西，花上老半天来研究一番。我又怕肮脏，每次大小便后总要冲水多次。我不敢外出，更别说吃外头的东西了。我不能写字，也不能签名，但却画了许多自己也不能够明白的图片。更折磨我的是，我的脑筋总是反复不停地在思考东西，以致我不能入睡。后来我的情况终于被我的大哥发现了，原因是我的情况恶劣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去参加他女儿的婚礼。于是他打电话来，了解了我的情况后，他叫我到庙里去住，并且要为我做法术。感谢主，我没有答应他，因为我记得牧师曾经告诉我，信主的人不应该再回去拜偶像。不过大哥并不死心，几天后他就带了大嫂还有儿子一起到我家里来，要我一起跟他去做法术。我的女儿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只好在房间里迫切地为我祷告。我们的主真的是一位怜悯慈爱的主， 当你诚心寻求他的旨意时，他必然会垂听你的祷告。在我女儿迫切的祷告下，一件奇妙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我那位懂得招鬼的侄儿，不但没有逼我到庙里去做法术，反而对我说，你要每天读圣经和祷告，一个星期后你的病就会好转了。想不到一位不相信耶稣的人竟然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真是要感谢我们的神对我的怜悯。当我还在生病的时候，我的神智并不很清醒，当然也无法记得所发生的每一件事。这一切都是在我康复后，我的妻子才将细节告诉我的。我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我的女儿多年前在国外读书时就信了主耶稣。我病痛期间，女儿不住地为我祷告，家里的人也因为我的行为怪异，就把家里可能会造祸的用具都收藏起来，以免发生意外。我有时候会把头撞向墙壁，直到额头损伤，有时连话也说不出来。我睡不好，饭也吃不下。我就交代妻子说，如果我死了，她必须要坚强地把孩子带上。那时的我真是苦不堪言，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认真地认识主耶稣，也谈不上有信心，但是每个晚上我都会诚心地跪着祷告，求神赦免我，医治我，拯救我，帮助我。如此辗转过了一年，我的哮喘病首先得到医治，病情也渐渐地好转，身体也健壮起来，人也长胖了。我以为自己已经完全康复，就带着妻子到中国去旅游。我们在中国游山玩水，非常的愉快。但是一回国后，我的左脚就开始肿胀，却没有任何的疼痛，身上也长了三种不同的皮肤病。等到皮肤病痊愈后，我的身子又直不起来，只好驼着背走路。当时我也埋怨上帝，觉得自己活得好苦好苦。这样子的情形一直到了第二年，我才完全的得到医治，真正脱离了病魔的捆绑。如今回想起来，这两年的痛苦很有价值，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件非常宝贵的礼物，以致我得以重生得救。我要谢谢我的妻子在我病痛期间对我细心的照顾。在主里，我的家更合一快乐，我和妻子也更恩爱，那是我们从前所没有的。圣经的诗篇23篇第四节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深深地感谢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给我两年学习的功课，使我能够认真地认识他，也经历他拯救的大爱，使我脱离邪恶的灵界。 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走到这生命的困境，你也迷茫思索，不知何去何从。或许你也同样的饱受邪灵的侵犯，无法自拔。你甚至想过以自杀来了结一切的痛苦。如果今天你听到了我的见证，使你有所感触，你要赶紧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做以下的祷告。主耶稣啊，我谢谢你，让我听到你儿女的见证。我如今也流离失所，毫无方向，请你拯救我。我愿意悔改归向你，求你教导我你圣经的真理，好让我能够认识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祷告，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罗弟兄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神的救恩和医治。听完了罗弟兄的见证后，可能你会庆幸自己没有像他那样不幸的遭遇。其实罗弟兄所面对的是来自灵界的捆绑，可能你现在正在经历着，只不过你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处境，魔鬼也许没有用同样的方法来控制你，但是他会用另一种手段来支配你，使你身不由己的犯罪，被罪牢牢地捆绑着。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伏在魔鬼的权柄下，那些不属于主耶稣的人，都是受着魔鬼的操纵。如果你想脱离魔鬼的捆绑，你必须选择活在主耶稣的权柄下，让他带领你的一生，这样你才能够脱离魔鬼的迷惑和捆绑，经历真正的自由。我们今天奇妙恩典的时间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